我
所
没
以
有
说，
说要说话呀，
哦，方舟阿姨说你要说话，
那你再动动动，好像是不是要做 YouTube 直播啊？
哦，
搞不太清
好，
楚，
好，
要直营那边弄，
要
你就
做吗？那就做，继续做。 做做做，
我来做吧。没有人说话，我就说；没人说话，我
那
不
你
说。
说吧，你说。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想你第一点，我就先说一点啊，就那个犹太人，他是开荒直堂，他跟我们那个基督教的开
当然不一样，但是呢，也
荒
用
直
这个
堂
词。
应该不同吧？那他。
当然，
他
当
好
然
像
不同。
把他们自己犹太
是，
也用这个词
你
啊。
用这个字没有关系。他作为他来讲，他也就建立他的会堂嘛。简单的讲，就建立他的会堂，有人在那里敬拜，那也是某一种开荒之堂啊。从他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犹太教当然是有区别，毫无疑问。但是你不要忘了，也有联系啊！你不要忘了这个，两者之间都要看到。我跟你们讲了很多次，如何看待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信仰，表象。去进行观察。我们现在说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上帝在创世纪12章就开始拣选了一个人，当然首先拣选一个家族，拣选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然后带领他们就去到他兰，然后到达他兰以后呢，重新对亚伯拉罕进行呼召。所以12章一直让我们看见。他最后的一系列的活动就是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呢，就成为一群人，成为一群人。这个人，这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借着这一群人向万民去传福音。那不管以色列的活动怎么样，也不管他失败或者成功，但是凡是接触到以色列的人，共同都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是选民。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更加提出来一个问题，那么以色列拣选以色列的这个上帝是谁呢？其实他在传福音的，那以色列所相信的上帝跟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们也是开荒，也是直堂，也是传福音，当然他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个道成肉身。然后一次性成全了神的律法，一次性就完成了福音的使命。所以，他就是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是上帝拯救方面的启示，渐进性的达到完全。所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也同样是在他自己的三一家庭里边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完全的人，哎，也是完全的神，就是神人二性的耶稣。耶稣基督，那借着这个人呢，又成为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教会，也同样借着教会这一群人向万民去传福音、做见证。所以这两个平行宇宙的这个观察、时空不同的观看，是让我们看见两者之间的相同性呀。但是在哪里显示出不同呢？本来按道理没有必要的，本来按道理上帝的。原来的心意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使徒、借着教会呢，将犹太人和教会两下合而为一，像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个意思。因为耶稣已经把那个幔子分开了，大祭司可以从里边直接走出来了，过去就是至圣所的奥秘也被耶稣给彰显开了。这个最大的奥秘其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整个至圣所奥秘的核心，但是犹太人不同在哪呢？他仍然抓住了事物的表象，事物 就是启示的起初的痕迹，而没有直接进入到至圣所里边去看耶稣，他仍然在外边看，他仍然站在就是至圣所的外边，在男院、女院，在外邦人院，在外边去观察，所以一直不了解耶稣，不了解弥赛亚，不了解基督。所以这是他跟我们区别的地方，而上帝在这一个解决之道就说了一句话，说以后有一天以色列要全家人得救，就在罗马书16、17章在这里专门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谈完以后，再回头看它的相同性呢，呀，我们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在教会推展的这个运动当中是有雷同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有联系的地方，所以他在那里，你看他从721、722年，和586年被上帝借着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把它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个拆船的使命呀，在中国吧，讲回中国吧，中国53年的时候。特别是韩战开始，朝鲜战争开打以后，然后周恩来就跟吴耀宗，然后丁光训等等这一系列的三自教会的领袖吧，就成立了三自教会运动委员会，也成立了基督教协会。我们所说的两会就是这么来的。那成立了以后呢，他就把所有的外国传教士连根儿拔全部给驱逐出境，赶出去，也把不肯加入三自教会的牧师啊、传道啊、弟兄姐妹啊、平信徒啊、执事长老都抓到监狱里边去。那原来在固定地方聚会的人都
这个牧师卡了，石云那边你们听得到吗
没有听到牧师哎，牧师没声音。
？OK，他卡了，我发信息。
很多基督徒也借着这个机会，全中国各地到处去逃难逃荒，但是。
不是，你听你的声音没有？
对，我刚刚发 text message 给他了，牧师你卡了，他稍等一下。开麦克风，
你可以用你我
现在
手
可以了
机。
吗？你等我一下，你在我边上等着，我不行，马上换你。
那你就拿这两个吧。
好的，好。
不是，你再回头讲啊，因为刚刚没有听到。
好，我讲到哪，你就拿这两个影响。我讲到哪了？
有点糊涂了，石云木是听到哪？
两会，两会。
两会。哎呀，又卡了。
试着用这个了。
我用我的 data，我用
我用
我
我
的
的 data。
data。好，你走开，妈咪，你走开，你走开。
好，现在可以了吗？
我是录进去了啊。
哎，好，我用 data，你走开，妈咪，你要走，你要走。
OK。
好，现在我用 data。可以了吗？请说话。
不清楚。
OK 啊。
你那边可以是吧？
等一下，我看看啊。
牧师的麦没有打开了，
牧师，开麦克风。
不是你的麦克风没有打开。
好，现在开了没有？
开了。
开了啊，好的。谁把我关上？可能是方舟或者思云。您把我给关了。
没有，我把师母的视频关起来，因为你刚刚说不要漏。
好的。那现在可以了吗？可以说话了吗？请问，
行。
可以听得到吗？请回答。方舟。
喂，
又卡了，白白说可以，
听得
你又不说话，
可以呀、啊。
那你要说话呀，你不说话我就听不到了。好，那我刚才讲到哪了？你们有谁记得吗？但我听不到你说话，方总，刚才。
你现在听得到
啊，
吗？
两会，我讲的两会。好的，我就讲，白白告诉我了。你那里我听不到，但是白白说听得到啊。两会怎么来的呢？就是韩战，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打响以后，然后就周恩来跟吴耀宗，包括赵子诚，包括丁光训等等，就成立了三自教会运动委员会。那这个怎么来的呢？他也是觉得要脱离所谓外国人的。那中国是很要有骨气嘛，要有志气嘛，不靠外国人，全部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呀，自传自养自治，这个三自是这么来的呀。然后，这三自运动来了以后，有个基督教协会，啊，那个时候凡是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的牧师就坐监牢了，当时的林献高啦、袁向成啦，啊等等这些属灵的领袖吧，就。50年代的这些首领就全部都坐牢了，林献高坐了20多年牢。那后来我跟听他讲的在监牢里边的经历啊，一些不同的情况啊，所以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那从这以后呢，其实不单是50年代，然后到60年代的饥荒，就是
牧师，不
六
好意
零
思，
六一，听不到了。
我们听得到，只是我在想，我刚才的问题跟现在你讲的没有关系吧？是，我是说犹太人的职堂和基督教的职堂的那个区别，我大概
我
能明白的，就是。
有关的，思云呐，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讲了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新旧两约之间的区别联系，那你要跟中国人的联系起来啊，对吧？中国人也是同样面对这个开荒之堂的这个过程，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概念的思云，你要知道，你要耐心点听。不要那么快打断牧师，要听清楚牧师在讲什么。那祠堂都是在苦难中来的，一场战争，一场饥荒，教会也借着这个方式也击打教会，也把当时比较安于现状的教会，包括当时比较著名的北京的、河南的、安徽的教会，也是击打，让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去传福音，这也和新约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样的，也是击打的这个教会就四处逃散，信徒逃到有希腊人居住的地方，像我们现在使徒行传现在讲的，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去到亚细亚省，去到土耳其去传福音，也是同样的道理，开荒之堂的。时代背景和它的区别和联系，和这历史传承，它都是一脉相承的。你问的问题是旧约教会、旧约犹太教 和我们新约可不可以同样用"开荒之堂"这一个词？我就告诉你，有可以的部分，也有不可以的地方。我要解释这个，解释完了，就是新教会的历史和现象以后呢，还要讲讲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教会经历了什么。其实我还没讲海外教会，海外教会也是一样的。海外教会在开荒之堂上也是跌跌撞撞的。不过，它主要是跟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层面去相 fighting 相争相斗。最后，海外教会的关键就是放下自己文化上的残垒，也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边去。好吧，我就讲这些了，也希望你的耐心可以承受这些。呀，我讲完了。
谢谢牧师，不好意思打断你。
没有关
但
系。
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基督教的开荒之堂好像不是被逼出去的吧？就像以前的海那些传道士来到中国，他们其实是离开很好的地方，哎，他们不是被逼着出来中国的吧？他是为了救中国，就是感觉基督教的那个开荒之堂就是去救。就那些很贫穷落后的地方，就像刚才你说，如果有机会，会不会去到哈马斯管理的那个加沙地带呀？就是跟犹太教的这种开荒食堂，它是不是有一点根本上的区别？它那个开荒食堂好像不是被逼的吧？就是它只是一个犹太人生活的一个习惯，它好像没有要去救人的那种概念在里面。而且我们是去传福音，福音就是那个，就是好消息嘛。他好像没有要去给外人去传福音的，就至少是没有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从这一点来看，我就觉得他们好像，虽然他们没有主动要去传福音，但是他们的那种生活形态，然后他们的那个比较与众不同的人，就让人家看到了他背后的神，其实算是一种被动传福音，对吧？或者就是。让人认识到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神，这样
思
理
雨
解
呢？
对吗？嗯。
对了一半，但不完全。你慢慢听我讲，有一点耐心哦啊，因为理解这个问题也不容易。这么讲呢，的确是多年来以欧美或者是以白人教会的传统的presentation，就是介绍的进入和方法。都是从这个角度来介绍的。我们是来救中国的，我们是来帮中国的，我们是来给中国带来祝福的。我们是怎么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怎么样，比较多从这个出发点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么看有没有对的地方呢？对的，很多。我认识的挪威很多宣教士也都是站在这个角度出发。在一两百年以前就跟随戴德生。跟随内地会，跟随不同的机构，当时英国是传福音的，就主要的一个发源地嘛。欧洲很多教会都跟随他们，然后他到处讲到呼召，人就感动，就往前走了。这么讲是对不对呢？当然对呀。但是这么讲的弊端在哪里呢？呀，最后在中国，在大，就是这是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也因为这样的。presentation 和这个心态也引发出来的问题，西方传教士是很难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也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在哪呢？因为我是来帮你的，我是高你一等的，我是来救你的，我是你半个救主呀。所以当时的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基本上或者为数不多吧，或者因为大多数人都仍然维持的西方，原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生活水准，他们的穿的衣服啊，他们吃的东西啊，他们的生活习惯呢、啊，当然也有，特别是以内地会戴德生这个族群就比较多的会也穿中国人的衣服，山东啊、河南呐、啊、甘肃啊， 陕西啊，这些挪威的宣教士、瑞典的宣教士去了那里，也穿当地人清朝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那土布的衣服，但是不多，为数不多。在上海啦、北京啦、广州啦、福州啦，像厦门的像这一代的这个传教士，基本上仍然还是住一个小洋楼啊，住了一个单独的别墅啊，跟当时的就是海关的官员呢、大使馆的领事啊，他们生活的方式比较接近的呀。戴德生也曾经是这样，扬州惨案的时候，扬州就是教案吧，我们叫做，他也曾经是叫过呀英国的领事来帮他来救他，否则当时那些暴民就要把他们全部杀了。也有很多传教士是当时被杀。你要读这一段的中国教会的历史，你大概就知道，来中国传福音的传教士，一方面真了不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生活的代价、生活习惯的代价，这毫无疑问。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就是福音与中国这个文化、与中国这个传统、中国这个群体格格不入的，福音很难传进去的这些因素的影响，也拿改革开放这30、40年这个教会现象，我称之为，因为这个时候的教会呢，已经不是那个为十字架的教会了，已经不是为主舍命的十字架了，乃是一个时髦的，乃是一个有钱的，乃是一个有海外生意资源的，乃是圣诞节是可以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上海啦，在福州啦、广州啦、北京啦，这大教堂门外排的门呀，大家是好像看一场秀呀，大家就把信仰就当做是一个我可以过更好的日子的一个象征。在30、40年，很多基督教不是全部了，很多国内教会的光景，许多是不再讲十字架了，比较多是讲一个。是有，就是上帝信了以后是要我们得地为业，是要我们要富足，是要我们成功，是要我们过好日子啊。教会当时我回到国内去的时候，我也很忧心，当时很多呀，无论是从海外回来的讲员，或是大陆本身的教会的一些讲员所讲的信息，渐渐的苦难不见了，十字架不见了。受苦不见了，所以当时我讲的信息是蛮少数派吧，也包括在海外的一些教会，海外的一些华人教会，一些弟兄姐妹基本上也都不接纳十架神学、受苦神学，讲的是我们信耶稣又不是为了受苦，信耶稣就为了过好日子嘛。这个成为这30、40年一个主流的神学思考，那这个和当时。就是传教士来到中国，带给中国人那个 image、那个形象和样式，印象和记忆也是息息相关的。你看见神也在击打这个现象，神也借着2012、13年，当习近平上台以后，神也借着这一系列的敌基督的人物、运动、趋势和各样的事件，也在击打中国的国内的教会，把教会也打醒了。醒来以后知道，原来王仪牧师为主受苦坐牢，曹三强牧师为主的缘故去宣教，也被抓到监狱里边去。原来这是信仰的一个真实。每个信徒就要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要去传福音？我们是被迫的，还是我们去彰显一个好像比较高大上的东西？到底我们是谁？钟摆运动的两头都是成问题的。像当时的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带着一个我来拯救你的这个心态，高高在上的时候，没有给中国的福音带来一个合神心意的推动的影响力。那同样，那华人教会在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也同样是面对类似的挑战。好，最后讲一个本质。其实福音并不是哪一个国家、 或者西方，或者东方，或者南方、北方的传教士来到某一个落后的地方，一个趾高气扬、一个高高在上的施舍呀，也不是说好像我们有多么主动去传福音，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说我们被击打了，我们不得不去受苦为主摆上。我是几代基督徒，我这文化大革命受了多少苦难，要讲受苦，听我的故事吧。这些人本主义的夸耀都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云，请你记住我下面这句话：福音的本质是神永远是主动的，神是那个差派者。无论人是处在怎样的位置，或许他是处在一个优越感，或许他是处在一个自卑感，呀，无论得时不得时，福音总被传开了，而传福音的主角是圣灵，是基督，是上帝他自己。那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诸多不完全的表现，不完全的彰显，那都不能代表福音的本质。好，我希望这个道理能够听清楚，能够听明白。以后我们再看见，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记住，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去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过是与圣灵在配搭同工，做了一个无用的仆人当做的事情而已。这就是传福音、做见证的本质。曼米，帮我把外套拿过来，我有点凉。好，石英，我讲完了。
谢谢老师。
在这2000多年来的宣教史、福音史当中，我们会看见，从历史当中看见这个人类的足迹、人类的痕迹所留下来的诸般各样的见证，有一些是可歌可泣的，有一些令我们感动的，有一些令我们也是有一些扼腕的，有些让我们警醒祷告的，啊，也都是不容易了，求神怜悯了，
牧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啊，请说。
吗？那个在今天讲到的那个犹太人会。三小点，讲到那个会堂的历史，那就说会堂走到拒绝福音的地步，会堂的这个历史使命就到头了。那要说教会来讲，就是你提到就是说那个前总统 Mike Pence 讲过，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区别，还有就是说。教会的那个历史局限性啊，就提到，当教会不再传福音的时候，那这个教会的历史使命也就没有了，就是到了，那就是说，他反说，那我们是与神同行呢，是渐渐消亡呢？那我想，就是说，你能不能，就说。对，是在经文里面讲到这个，就是第一节经文，他们去那个进犹太会堂，那里面有不顺从的犹太人，他们就耸动那些外邦人去，就是他们心里恼，所以就说，这个犹太会堂，当然现在犹太会堂都还存在，那怎么去看？就是说，那他不去传，他们的确还没有。那怎么去看？就是说，好，他就是历史使命，现在没有。那我们怎么看？就是这些还存在的这些会堂，怎么去解释？就是说，那他是不是就是没有使命呢？还是说，神还是有这个使命在里面？这是就是说，以犹太会堂来讲，自己今天的教会，当然就是也显而易见，就是像您所讲。说，如果这个教会他不以主的大使命 为这个教会的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的话，那其实就是像一个空壳子。
Email confirmation is going to go to you. Do you have the keys for the email? Okay, that's fine. Yes,
存在。
信号不太好，听到吗？
听得到。
啊，听得到，你的声音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就是不
哦。
太稳了呀。好，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这里边讲一个群体概念，讲一个个体概念。你现在逻辑上要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作为犹太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有一天要和新约教会两下合而为一。你先听清楚一个群体概念，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这是在加拉太书讲的，就讲的旧约的子民和新约的教会要两下合而为一。因为当耶稣，借着十字架舍命复活升天之后，那已经把两下之间的这种隔阂障碍给拆除了。所以我这么讲，第一句话你要知道。那换句话讲呢，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一天当犹太人全家得救的时候呢，犹太教和基督教会彼此蜕变成一个唯独耶稣基督的一个信仰群体，那是天国的时候。到了最后，全家人。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我就先不讲犹太教，我先讲教会吧。教会我们在启示录读的七间教会，对吧？我们读的腓拉铁菲啊、士美拿啦、腓立比啦啊等等、以弗所啦，这些七间教会现在在哪里呢？没有了，对不对？一个个体的教会是没有了，原因很多，我们可以慢慢去找。其中一个是，在奥斯曼帝国侵入土耳其的时候，把最早期的时候一大片的屠杀，就把当时的基督徒也大部分都屠杀了，驱赶屠杀了。有一部分人呢就变成东方正教，跑到俄罗斯去了；有一部分呢就被屠杀了；有一部分呢就隐藏起来了。那跟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的，有些教会未必是战争，未必是屠杀，可能就是你教会的使命的原因。我今天比较多的强调是内部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外部原因很简单，一个炸弹一炸，一个教堂在里边聚会都炸死了，那么教会不就没了？这个教堂、教会就都不见了。被杀了，被灭了嘛？这是外部原因，但是内部原因有哪些呢？这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个重点。教会一间教会的消亡和毁灭，也是有可能的。那内部原因就是当这一间教会，其实会堂也是一样，它的传福音的使命开始失去的时候，这个教会也就到了消亡的时候。所以今天坦率讲，全世界的范围内，每一天是超过1万家教会消失的。每一天呢，全世界范围内超过1万家教会，数据具体多少我不知道。我是开会的时候就是一耳朵听来的，意思就是每天有很多家教会在消亡，当然每天有很多家教会在建立，但是建立教会的速度远远不如消亡，教会消亡的速度。换句话讲，今天从教堂、从教会的数量来讲，在总体趋势上是在减少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呀。那这个减少，大家会很灰心。我就讲我们美南基金会，讲我们德州青年会吧。德州青年会，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没多久吧，我们就加入美南基金会，加入德州青年会了。那个时候我就参加年会的时候呢，那一般的情况下来讲，有3000人到5000人参加者这个大会， 有3000人到5000人，整个德州青年会，当然德州青年会也分裂了呀，一个是 SBCT，一个是 BGCT，两个群体都代表德州青年会，它都属于美南进行会的。那我们是数量比较大的这一群，叫做 BGCT，那它是有大概3000，整个德州大概有5000家教会。我们这个 BGCT 大概3500家，那 SBCT 呢？大概他们有1500家，就大概这两个群体。平常我也不讲分裂，有什么好讲？有点不好意思讲。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去遮遮掩掩，也去讲吧，有啥都讲吧。那我们这个 BGCT 跟 SBCT 相比呢？他们比我们要保守，我们比较 liberal，比较自由化一点。但是你也不能绝对这么去讲，那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优胜，各有各的不足。呀，相比之下，我是觉得他们是比我们更加 conservative，比较保守一点。我们这个群体呢，哎，就是 BGCT 呢，是比较 liberal 的，比较自由的。对待三自教会的这个态度上，那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 BGCT 呢，其实是。对三自教会，它是开放的，它甚至是和三自教会来的代表是有接触的。呀，我讲到时候也常常给你们讲起，我在这一点跟 BGCT 的一些华人，也包括美国人，跟他们是争论辩论很多。这十年来，我跟他们一直在这一点上在 fight 呀，在这个群体，他们对三自教会的接纳的程度是很宽的，他们甚至和三自教会在联合起来要举办一个圣经展在德州，那后来有没有举办我也不确定，但是我知道他们在举办的时候，我曾经去走上前去给他们发出过警告，我说你不应该去跟他们举办这个活动，这个有一点欺骗的嫌疑，因为。他在举办的时候呢，我见过当时三自教会的这个主席和头，那个美国人吧，也对他们不太有把握，就让我去见一见，也帮他们看一看，看他们到底来意何在。那我就去看的，那一次在达拉斯的 downtown 有一间美国人的教会，也是浸信会，就那在那里吃一餐便饭，我就跟那个叫高峰吧，10年前三自教会主头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今天来办这个圣经展，是在告诉美国人民说中国的宗教自由，中国的教会是有传福音的自由，是这样子吗？他说是。我说那你们就有一个造谣在，掩盖真相、造假的嫌疑喽。我说我是对这点是有保留、有不同看法的。我觉得你们既然是基督徒，你们是国内的基督徒，代表三自教会的，出来应该讲真相，要讲明你们在中国的光景，和真相是中国是没有宗教自由的，在中国是不可以传福音的，在中国没有一个你们口中所说的宗教自由，所以你们说，你们出到海外来说，中国是。印刷爱德基金会印刷圣经是最多的，你们夸了很多的口，然而在国内的信徒并没有真正你们口中所说的自由。那我也跟就是 BGCT 了，就是德州青年会的这些领袖们也跟他们分享了，我说你们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你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这些年来，我跟包括华人的一些。教会的领袖，也包括美国人的教会领袖，也都分享了这个立场上的重要性和区别性。那当然，他们对我也是有些不理解了。现在应该好一些了。现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会理解度高一点吧？我猜他们。我好久没跟他们再继续的沟通了。大概10年前跟他们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沟通，跟他们表达一个。比较强烈的不满呀，那我说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你们应该以中国的家庭教会为主，中国的家庭教会是在受逼迫的光景中，是在信仰的煎熬中， 他们才是真正代表国内大陆教会的一个主要的群体。我这三支教会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都认识，我都觉得他们是很好的、很棒的。但是作为三支教会本身来讲呢，他是参与了敌基督的活动，参与了敌基督的这个官僚机构，他也在敌基督的淫威之下，也有些真道不敢讲，也有一些就是缩手缩脚、畏手畏脚，这毫无疑问。三支教会是不完全的，三支教会是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一个教会，它是有残缺的教会功能，里边也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我只能这么去评估它。所以我在三支教会里边，我也跟他们讲，有些传道人、有些弟兄姐妹是很棒的，很爱主的，当然也是受到威胁，也是受到压力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这么去看。所以这个问题不讲清楚的话呢，其实我们。对中国的教会，对华人的教会，这段历史是一段残缺，一段缺失，也是一段遗憾。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特别在三支教会，以及就是共产党对教会的捆绑与控制上，要认清这个事实，然后捋清自己的思考和自己脚下当走的路。和自己当有的立场，这很重要。这个，好吧，就讲这些吧，别讲太多了。
嗯，谢谢。
高
那
中。
其实我刚主要想问的是，指说那个犹太会堂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现在也并没有传耶稣基督，没有走这个大使命，那是不是就是赵牧师你刚刚所解释的，就是说我们从一个群体来看，就是讲到这个两下合而为一，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神。说，
这是一个将来式、过去式和现在是三种时态不同，你要这么看。
对，就说它存在这个事实，虽然目前看来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从长远来看，神已经应许他们有一天要全家得救。好，谢谢。那个夏翔有问题。
啊，夏翔说，夏翔，那米罗敢讲的，我个大呀，好吧，夏翔说。
啊，牧师，你刚才讲过，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在主日学里面讲一下那个腓尼基吧。然后以后他就是他的那个消失，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就是启示吧，启发。
呀，腓尼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群体，它有它历史的悠久性，有它消亡的教训性，也有给我们今天历史和考古的观察性。它大概呢，就是如果从历史上讲吧，它大概是就是比大卫王还要。就是大概他的时代是摩西、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亚腓尼基他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的存在，是他历史的存在的最高峰，呀，他历史性比较强，也在那里。他的消亡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和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对他的关系。最后把它收编了，有很多的故事的。其实圣经中谈了他们也很多的故事，特别比较多的，他们存在于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在圣经中来讲呢，就是推罗西顿，啊，特别是推罗西顿讲的海上有一个岛，呀，这个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最后怎么去把那个填海呀？最后填到那里，把它给灭了，这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对这个东西是有兴趣的话呢，那可以读圣经中，也读圣经以外的历史当中去看看，它的历史是非常有趣的。如果说， 你对这一段历史有兴趣的话，他你这么看，他整个这一段从黎巴嫩一直往南，坦率讲，他还真就连到了今天的加沙啊，也有一些关系或者相连的一个关系吧。你看的整个海岸刚好是以色列是这么一个形状斜斜竖竖的下来，它刚好是靠海边。所以这段历史呢，它是有很多的 connecting 的，它刚好也是一个连接于迦南，就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境界这一块，它跟索多玛、俄波拉，它跟加沙，它整一带这个受咒诅的这个地形、地界、境界，它是一脉相承的。你如果读石云前两天写的那篇作业门训的功课，他专门讲加沙的。其实这个加沙可以和这个腓尼基相连的一起写，加沙的历史跟腓尼基的历史可以连为一体的去看。从迦南的境界这个地方来看，《创世纪》第10章16节这一段依次那么往下看，所以它是连为一体的呀。大概历史上讲的话，公元前的2500年，它开始就已经存在，也已经是，就是产生它的历史。只不过它是公元前，1500年、1400年之间，它达到一个表现的最高峰而已呀。那它是很显然，它是一个闪的后裔了。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海洋帝国。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但当然最后它的毁灭是，应该是亚述帝国和加比和巴比伦吧，呀，那你主要问的是什么呢？想想，它历史就是这样子，时间、地点、历史、帝国跟以色列的关系，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那你主要问什么呢？
我当时就是潜意识当中，就是那个腓尼基可能跟那个怎么说呢，现在的那个加沙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吧，但是
有关
我
系的，
不太清楚啊，嗯。
有关系的，有的。它这地域上，它的相几乎相连的，几乎相连的。如果说你去看它那个历史，基本上的整个海岸线都属于这一个大的脉络了。就是你这么看看它的话呢，当然它靠北，加沙靠南，它基本上就是离。如果你知道米吉多在哪里，那它基本上跟米吉多算是一个水平线吧。米吉多以北就是它了，一到米吉多就是属于今天的叙利亚和以色列交界的地方。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去到但支派当年那个祭坛，就也在山上还能看到米吉多。还能几乎远眺看见大马士革，呀，看到这两个城市的，米西多比较近，大马士革比较远，呀，那再往中间夹了个夏所，也是你们夏家人，呀，它属于这一段的，就是地界吧，推罗、西顿，然后贝鲁特，然后到了上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的那个出发那个安提阿那一个港口那一段，往海边一走，差不多也就是这一段吧，大的范围内就这一段。那它其实也是大范围，也是属于迦南的境界，但是它没有到达那个加沙，加沙在南边呢。加沙是到达耶路撒冷的西南角，然后就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也差不多这么一个范围，腓尼基，你其实夏翔，你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其实腓尼基在我们的人文历史当中最需要观测的其实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是它的文字。腓尼基的文字，甚至是影响了 亚述帝国的那个泥板，这样，所以人类最早的文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腓尼基这个泥板和亚述帝国的这个泥板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那在考古学家的眼中看来呢，甚至是大部分的考古学家眼中，腓尼基的泥板甚至比亚述的泥板还要早。但是从亚述博物馆的这个表达来看，当然他的泥板要比腓尼基要早，他大嘛，腓尼基小嘛。但是我看呢，我是觉得腓尼基的这个泥板至少是同时期，甚至可能会影响，成为比亚述帝国还要早的一个文化记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腓尼基是人类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它了。那中国就不要想了，中国是公元前774年最早的文字记载，它比我们早大概1900年到2200年之间，早我们2000年。所以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就是小老弟、小孙子了，差2000年的历史。但这一部分东西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也不想知道的历史。如果你要关心腓尼基的话呢，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们可以去要多多思考的，会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可以从这里去想呀。那腓尼基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比较多的去继承了人类最早的历史文化啊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就是不太出名吧。到今天为止，很少有人去提及它，但它的历史地位是很高的，
艾布斯，
好不好？哎，说，柏林。
刚才你讲到那个三支教会啊，我想补充几点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刚开放的时候呢，你去买圣经呢、啊，是要登记你的实名。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把你的地址、电话什么，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电话，说错了啊。姓名啊都要登记下来。当时呢，我就写了个假的地址。那么第二呢，就是说，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只有两个，一个是启示录，一个是创世纪，这是跟那个唯物论是针锋相对的，这两个你是不能讲的。那么，但是呢，新约里边呢，希望你们讲的越多越好。为什么呢？要你做好人。那个社会上就是缺好人，所以呢，希望你们讲新约、旧约里边呢，都是这些跟那个时候当时的政治是不合的。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讲。那么还有呢，这个。我知道有你刚才你说到两会，那个时候我也因为糊里糊涂也搞不清楚这个两会是什么东西。那个两会成立的时候我还只有六七岁嘛，是吧？差不多。那么后来呢，我回去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就是碰到了一个上海国际礼拜堂的，那么他就是跟我讲。我就是两会委员，因为我跟这个朋友呢是认识的，后来呢，这位老兄呢就跑到美国来了，已经成立了一个教会，职堂，所以你就想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说，到底现在，所谓的国内的教会，就是两会的那个三支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很清楚了，是吧？他跑到 到美国来职场干什么？啊，我就想这么一点。
呀，当然，柏林，你讲这个也是很重要了，就是在今天有一个，我们一走也不要走到另外一端了。就是我是说，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也没有什么去忧虑，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是胜过这个世间所有的权势、所有的权柄。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伟人，所有的这些敌基督的势力，这是一定的，所以我是不担心的。那在大概十来年前吧，十来年前就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官员吧，也政府的官员，也包括一些 FBI 的一些官员，也是有一次来我们家敲门，敲门我就问来干什么呀？他说我来告诉你呀。告诉你，就是在你们家是有一些，就是共产党的国安呐、啊，什么人去，他在你家门前每个礼拜走，有2、3次经过你们家，监视。然后我说监视我干啥？我又没什么秘密，我是教会的牧师，我凡事都行在光中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因为你讲道呢，你从来不去忌讳，你讲真道，你不去。害怕你不去讲假话，所以你是被他们关注的。给了我一张卡片，就说，如果遇到危险呐、啊，遇到什么东西，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人保护你，帮你。我说不需要，不需要，我相信我的上帝的能力一定比你们那些人的能力要强得多。呀，谁要是在上帝的旨意以外来攻击我，那他一定会被神阻止的，我相信我的上帝多过相信你们。后来他就笑了，他说：“你可能是我们所找的想保护的人当中唯一的一个不要我们保护的人。”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绝对不需要你们的保护，我只要上帝耶和华的保护。”那他就跟我提到一件什么事呢？他就说：“这20、30年来呢，其实共产党是派了传道人呐。”就三次教会的传道人呐、啊，执事啦、平信徒，平均的进入到海外教会，目的呢是，统战部、国安，三次有一个共同的他们的所谓的目标吧，所以要把海外华人给管起来。当然，他是一党独治，他是独裁嘛，他的目标当然是这样子。但是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不用怕，我说如果你是一间假的教会，你是个假信徒，你是个假牧师，其实你会原形毕露的，尾巴会露出来的。我说圣灵一定会感动教会和弟兄姐妹，当然这个过程教会会受亏损，那些假的教会不传福音的教会也会借着这样的人这一类的人来破坏，他也会消亡，他也会走下坡路。他也最后不了了之，会失去他们的权柄，他们的登台是必然的。但是只要你在里边，你也起不了飞脚，你也不能造成太多的破坏。那上帝的子民、属上帝的人呢，就在你旁边安营扎寨，看着你，也知道你是那里的人。但是我就告诉你，你的行径我是知道的，呀，也。不是我一个，有好几个人也在你身边看着你，他也不敢做什么太大的坏事。他也知道，谁都知道他穿的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他也不能去跳太多的 disco，他也不敢跳太多的交谊舞。所以你懂我的意思，上帝也在掌权的。虽然这一些人出到海外了，呀，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人，你也跟我讲过，呀。那，当然不是所有了，白白你放心，不是所有，在这城中仍然有属于上帝的百姓，在海外也有些很多的教会是没有受到三次教会和统战部共产党的控制，一定是有忠心教会的神的仆人呐、啊，属灵的领袖啦、啊，神的百姓呢、啊，也是有很多的清醒的人的，那每个礼拜。我们去听不同的海外教会讲的道，你会发现还是讲真道的多的。 讲假道的毕竟还是少数呀，当然现在数量越来越多，这也是个小趋势，但也没有成为一个我们需要去忧虑、去担忧的一个部分。所以柏林不怕的，这些人来，我想圣灵知道的，上帝知道的，只要我们在自己的岗位当中，我们坚持讲真道，我们行真理，我们行在光中。当我们凡事行在光中，做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就是一个威胁，他们就很害怕。哎呀，原来海外还有人讲真道，还有人讲真理，他们会害怕。我们不害怕，是他们害怕，因为他们行在暗中，在偷窥上帝子民属上帝的人是如何行事为人。他也想方设法在那里贴标语啦，造谣言啦，背后讲是非啦，然后总是拉帮结派，找几个人讲一讲属神仆人、属神儿女的是非啦、坏话啦，他一定做这样的事的，毫无疑问的。只要属撒旦的人，他一定是行黑暗的；属基督的人是一定行光明。所以，我就每一次在教会讲道，我就只管讲真理，我甚至连讲他们的兴趣都没有，不想讲，因为他们不配。过多的提到他们，偶尔提提，大家警醒一下就好了。所以不要怕，只要信，信得过基督的权柄大过撒旦就好，好不好？柏林，没事的，不怕的。感谢主，凡事谢恩。哈利路亚，有神在，我们就不怕。
没什么怕的啦，那个
对，不怕。
这个人在美国和我见过面，他
嗯，
最后一句话跟我讲，你知道是什么话
什么
吗？
话？
他说：“我们把蒋介石的800万军队都打败了，你他没有讲下去，就讲了这么
我知
久。
道，我知道，这样的人不少的，不少的，在美国，在 Houston，在达拉斯，在华盛顿。在加州、纽约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一讲话，狐狸的尾巴就露出来了。那我们都知道，笑一笑也就不说。但是他起不了飞脚的。你想想，基督的能力得多大呀？他怎么搞得过基督的？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不怕的。
没什么
呀，
怕，只是
反
天
倒
天，
是他们怕我们，他们怕我们。
大家要脑子清醒一点，就是说。
呀，祷告，只要我们行真道就好了。现在就是7点多。OK，好吧，还有什么问题要分享的有没有？方舟帮我看一看我啊，还方舟说什么？
拜拜，写在留言板。
哦，拜拜说什么？
拜拜，你要不要自己说？
拜拜。牧师看到了，哎呀，你就说吧，我眼睛也不好，哦，是不是，也不是所有都背啊。以前我认为所有的三字都是背全世界的。前段时间有一周日，我去潮汕的某一个山寺，我问当地的传道人这方面问题，他告诉我当地的全是没有介入过，说我想太多，这种人要很小心了。说这样话的人要很小心的，在中国的传道人，如果说没有共产党的势力介入，这个就不真实了。啊，他如果诚实的告诉你，他也做不了了。就是三自教会被共产党介入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说他告诉你说共产党没有过多的介入，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海外这么讲，我觉得是合理。在国内。我觉得他就不老实了呀！你要很小心，很警醒啊！就是知道他在说谎了呀！说真话的人，三自教会的领袖牧师跟我讲话都说他们的有限性，他们不敢说太多，他们知道那个压力在，但是很坦诚，这么坦诚跟我讲，我反倒很相信他，很信任他，他在说真话。 啊，
我问
你问的什
他
么？
那个门口，不是插着国旗吗？他说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插在外面，然后说反而可以让，就是外面路过的人可以看到，哦，这间教会是被国家所保护的，就会更加愿意去到
这是假
他们
话，
当中。
这个话是假谎言了、啊，呀，
哦，
我们不需要国家去保护，我们有上帝的保护，上帝的子民怎么还需要一个属世的势力去保护呢？这个很羞辱主的名的嘛，
说
就不需要。
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
那更加危险啦，没信主就已经开
哦。
始就觉得。就觉得就是原来这个属神的群体，还需要有一个属世的势力去保护，他才得以安全。那显然，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的权柄是不如上帝的。上帝的权柄是 under，是在这个国家的权柄之下的。那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这个。
合法性，他说。
对呀。这合法关键，它还有一个问题，三自的问题就是没有意识到共产党这个法是恶法，它不是一个真的法律，它是一个恶法。这个恶法就是竟然一个共产党或者一个国家、一个独裁者、一个属世的权柄，竟然可以凌驾在上帝的权柄之上，这就是最恶的法。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不应该去遵守他这个法律的。三自教会也受到共产党这个迷惑很大，就觉得啊，我们是合法的，这个家庭教会不合法的，他用这个去作为一个标准去区分，那就变得很可怕了呀。这我觉得走到哪我都必须要讲，共产党的权柄是不可以超越基督的呀，共产党国家的法律也不可以凌驾在教会之上的呀，道理也是在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在美国的国家的权柄是不可以进入教会的，进入教会是不听他的，教会是有权柄去政教分离的，跟他讲对不起，请你离开，呀，所以他必须在教会的，来到教会，政权就必须在教会的权柄以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了。如果说有任何一个政权，他的权柄要超越教会的权柄，那他就是敌基督了，那不可以。
牧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
是啊。
是，哎，我想问的是，就是 IOUC 教会，关于浸水礼，就是浸洗的话，就是，这个是教会的立场嘛？就是说，那是怎么看待点水礼的？是，就是说坚
OK，
持浸，全身浸，还是？
呀，
还是说
好，
有两种？
我回答你啊，我们 IOUC 呢，因为我们的根基是 BCBC，我们成立的时候，3年前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是 Blue Ridge Chinese Baptist Church，我们最早是因为我们原来在 McKinney 这个 MCBC。McKinney Chinese Baptist Church，我们在 McKinney 聚会。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一个McKinney First Baptist McKinney，就是McKinney 的第一浸信会，一个老美的教会里边聚会。最早我们在那里，但是当 COVID-19 武汉肺炎来的时候呢，最早那个阶段，2020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美国人也很怕我们这些武汉肺炎的民族承载者。那肺炎从武汉来嘛，瘟疫从武汉发起来，所以老美就也怕我们这些中国人当中有没有从武汉来的呀？所以他们的牧师也问我，他说：“你们当中有没有武汉来的呀？你要查清楚，还真有，我们教会真有从武汉来的。我说有，不过他人已经在这里了，他没有在那里，不是刚出来的。哦，那还好一点。”他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比较怕你们中国人 这个面孔一来到，大家都怕被你们传染，那你们是不是找别的教会去聚会啊？我说好，我们就走。所以他讲完以后，第二个礼拜我们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就到来到我们家，就现在我们教会的地方。那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之前我搭了个铁皮屋，那就暂时在那里聚会。这3年来，那我就开始在墙上搭贴幕墙，地毯贴地毯，然后所有的光啊、影音啊、摄影啊，都是柏林负责帮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 IOUC 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好，我就简单讲一讲这个历史。那这个 BCBC 就是 Blue Ridge Chinese Baptist Church，就是我们教会本身的这个所谓的，你讲法律也好，神学依据也罢，教会历史也行，所以我们是从一个浸信会的这个群体当中脱颖而出的，我们就变成一个国际教会，就是 International Online United Church。国际网络联合教会，那有3个重点：国际网络联合教会。那这个教会是源于浸信会，所以我们是以浸礼为主，这是我们一个 denomination，我们宗派的特色。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浸礼的本身并不是我们教会的所谓这种形式上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教会呢是只要有条件，我们是以敬礼为主；那如果没有条件，那我们是接受点水礼，也接受洒水礼。比如说有一个病号，他躺在病床上了，他临终了，我觉得没有道理把他还剩下最后不多的那几口气浸到水里边把他憋死，再从水里拉上来说。说啊，这样才满足一个律法的要求。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就是在头上给他点一个水，洒一个水就算了。我们是接纳的，所以我们是只要你身体好，只要你有条件，我们就尽量。目的呢，其实不是宗派的问题，乃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耶稣是敬礼的嘛，所以我们就效法他，我们也敬礼，但是我们也尊重彼得在耶路撒冷一次3000人信主。一次接受了洗礼，这个洗礼当时应该没有条件，3000人都浸礼，圣殿山没有那么多水嘛，应该是洒水或者是点水礼，所以也看见教会的这个 flexibility，这个灵活性，所以我们也接纳不同的洗礼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现在国际教会的立场、选择与观点，好不好？拜拜。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要先委身教会才能够接受洗礼，还是，不需要先委身教会也可以接受洗礼啊？就是说，是
好，
在圣经
这是，
当中有
OK，
哪些依据？
圣经当中讲到得救的时候，他是讲因信称义，先清楚这个道理了，就是我只要信耶稣，我就
对，
得
相信。
救了。白白听到牧师说的话吗？因信称义，听到 OK。那从哪里看到呢？你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2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有一个呢
对。
还在讥笑他，还有一个呢没有讥笑他，对耶稣说：“你他日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所以他最后和耶稣是同钉十字架，并且同一天就死了，都一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没有条件接受敬礼的，他信。就得救了，他说这个这里边就强调信什么？
尾声
你不要
哦，
急呀，你不要急呀，
哦，
让我慢慢讲嘛，
不
我一步
好
步
意
讲。
思，
我讲到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的得救是由他的信心来决定的，这在罗马书3章讲得很清楚，3章到5章专门讲到信和信仰的关系。但是当罗马书讲到第6章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了洗礼，这个浸礼。那这个因信称义，它与另外一件事情相连，就是信 而受敬，信而受洗，是连于一体的。这罗马书的6章1到12节就专门强调了这个信和洗礼或者敬礼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去读一读这个第
好。
6章，这里边就讲到，其实信和洗它是一体的，在彼得当时的这个3000人信主的时候，他同一天就接受敬礼了，同一天就接受洗礼了。那洗礼是什么？洗礼是将我们所信的真道，用洗礼的方式向世界、向上帝，也向魔鬼撒旦去宣告和彰显出来，就显明我是属上帝的，向这个世界宣告我是谁，也向魔鬼撒旦宣告我是谁。所以，这个洗礼和你的相信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一信是你在你内心，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呀，所以你口里承认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敬礼的一个表达方式。比如说接受敬礼的时候，通常人们会，牧师会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洗礼。”那你自己也说阿门，啊，这个就是回应的一个过程。通常有机会是讲讲自己的得救见证。那今天的教会比较多是写出来，并且在人的面前去讲出来，那也是满足罗马书10章9到10节的那段经文。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这个信而受洗，信而受敬，它是一体两面的。在罗马书的6章1到12节讲得很清楚，第一点在这里。第二点呢，他就提到，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特别敬礼的时候，当你这个人进到水里的时候，我们是效法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就效法他的死。就是说，当我们敬礼这一刹那的时候呢，就表明我们过去会犯罪的身体死了。那他就问，一个死了的身体还会犯罪吗？应该是不会犯罪，不主动的犯罪，不故意的犯罪，不认同犯罪，是表明我们与罪的关系是一个隔绝的，是一个决裂的，表明我们的态度。那么，当我们从水里边起来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是一个新人，就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接下来这段经文讲入复活以后的生命在哪里呢？Where is the new life？表明加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了。所以你留意，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敬礼或者洗礼，以及加入教会，它是一体的，它不是割裂的，不是分开的。那当然，你没有条件，你是那个强盗，那上帝也不会变成律法主义的要求你。但是，假如你要是有条件，假如你要是有能力，假如你的身体、你的灵命、你的时间、你的空间都具备条件，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你信、喜或者敬，以及加入教会这三位一体，成为一个同时、同地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地的一体，三面三位一体的一个生命见证。所以理解这一点的话呢？那你就知道，有一天你去到神的面前，神要收你这笔账，你要向神交账的时候，他就会问你第一个问题：你信我吗？你说主啊，我信你。他第二个问题：你接受敬礼了吗？主啊，我是接受敬礼，效法主的样式，我接受了敬礼。第三，你在我的身体里边吗？你说主啊，我在你的身体里边。好，这是三位一体。接下来第四个问题，你进入教会之后，你如何去表达你的信仰呢？你如何活出你的信仰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教会生活。教会生活透过什么呢？也是三大要件。第一件 participation 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就加入教会。我们每周要来教会参加敬拜，这叫 participation。第二呢， 就是一个 serve，就是一个 pray and serve，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和服侍的生命。要当一个信徒不去祷告，我们内在的生命是死的。当一个信徒不去服侍神，不去服侍教会，我们外在的生命也是死的，没有一个见证的生命。所以这两个生命是很重要，内外都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接下来也是我们向神是 dedicate，就是我们一个奉献的生命，奉献出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就表明我们从此是属于基督的了。我们对着基督，我们是对着他专一的。我们信他就不信别的了。以后什么关公啦，什么观音啦，什么呀，各种各样其他的宗教，我们不再会去相信了。我们是专一对主的，我们对他是唯一的，他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的。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完全是一个奉献给主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恩赐啊，我们以后时间一起床，我们第一时间是给主的，我们主要的时间精力是奉献给神的，呀，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所有的专注力都是给神的，我们所活着，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金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其实奉献金钱的本质是在向上帝表达我们的心。耶稣所说的“财宝在哪，心就在哪”，就当我们奉献金钱的时候，不是那金钱本身有什么魔力、马门有什么威力，不是，乃是当我们奉献金钱的时候，就在耶稣基督的心上与他相连，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2章5节。就在这里，将我们的心与耶稣基督的心，借着我们奉献金钱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这个是在教会委身的意义，就有着三大领域的呀一个生命的见证了。拜拜。
好的，谢谢牧师。
好，感谢主，我们的时候到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今天人在华盛顿 DC，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找另外一家酒店。昨天晚上我们非常苍苍茫茫的，仓皇而逃的，从第一家酒店逃到这里来。因为那一家酒店师母订了以后呢，结果我们去到那里，他说没房子，我们整个都傻了，都愣了，就赶紧就要去找另外一家酒店。好在昨天晚上找到酒店，还能赶上昨天晚上的主日学，要不然我们就很仓皇。今天呢，我们的房间已经退了，我们在这个酒店的大堂里边在讲主日学，很多人都眼巴巴看着我们，那个 reception 人也是看着我，觉得我好像在自言自语在这里说话。感谢主，时候也满足了，该讲的也讲完了。方舟阿姨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啊？
好，
谢谢你。
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现在没你，主，谢谢你带领教会呀，我们的两场的主日崇拜，主，愿你自己的名得到最高的荣耀，主，也谢谢你借着以歌念出这篇的信息，短短的5节经文，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在无论是我们的个人或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在行走这个属天道路的上面时候，若我们不与传福音宣教有份的话，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荡然无存。主，就求你带领教会在遵循主你的意向上，让我们清楚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放下的使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活的不再是旧我，而是你所创造的这个新我。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主，就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脚步当中，求你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也赐给我们有这一颗福音的心， 无论我们所到之处，我们都愿意把主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带给身边的人，也为现在的局势来祷告。主啊，呀，让我们就带着一颗等候你的心来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感谢主，大家出来见个面吧，见个面我。